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四成澳洲选民担心联邦预算会刺激利率上升。新州考虑提供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年龄上限。澳洲联盟党承诺削减八大名校留学生人数。或者影片个游戏官将喺六月喺雪梨坎培拉上映。新州警方开始打击加暴突击行动，数日内逮捕500多人。新州提出公共部门加薪方案，三年加薪10.5%。脑自然出现50澳元假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发现，尽管澳洲政府在联邦预算案中释出了多项纾困措施，但选民们并不相信预算会对其生活费用有多大帮助。近四成选民更是担心新的预算会刺激利率上升。澳洲金融评论报19号星期日晚间公布了淡水战略咨询公司为其做的最新民调结果。这项对1056名选民进行的调查发现，39%的人认为上个星期二联邦预算案中的大规模支出措施增加了再次加息的可能性。28%的人认为不会有影响。只有11%的人认为预算会降低再次加息的可能性。选民们的这一反应似乎与财政部的预测一致。财政部曾预测预算案将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无助于降低现金利率。民调调查还发现，尽管财长公布了78亿澳元的生活成本援助计划，增加了19亿澳元的住房租金补贴以及更便宜的药品计划，但选民们大多对此并不感到兴奋。仅有1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将会有所改善，而将近一半46%的人认为预算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变化。有23%的人认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将会更糟。民调还显示，尽管工党政府在新的预算案中有大笔支出，但他在选民心中的政治地位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两党偏向票支持率方面，工党与联盟党的支持率仍为50比50，与一个月前的类似民调结果相同。在首选票方面，工党的支持率较一个月前上升了1个百分点，达到32%，联盟党的支持率保持不变，仍为40%。绿党上升了1个百分点，达到14%。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联邦大选的话，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将不相上下。在首选总理方面，泰尔巴尼斯领先联盟党领袖达顿9个百分点，一个月内上升了3个百分点，但两人的净支持率都为-9点，这个意味着他们的不支持率比支持率高出9个点。这次民调是在5月17号至19号进行的。说来消息，新州政府宣布将召开社交媒体峰会，研究如何应对社交媒体对儿童和青少年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新州州长安米斯表示，政府将调查提高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年龄上限的可能性。Meta、Instagram 和 TikTok 等社媒平台主要运营商要求用户至少年满13岁，但新州正在考虑提高这一年龄上限，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伤害。新州政府5月20号表示，社媒平台在增加社交联系同时，亦有大量证据详细说明社媒平台对儿童和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一项研究发现，每日在社媒上花费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包括忧郁和焦虑症状的风险会增加1倍。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仍面临着重大安全问题，其中包括与不明身份者的接触、隐私问题、网络欺凌等。新州政府表示，在16至19岁的澳洲人中，有66%的人预计会遇到隐私和安全问题，85%的人认为他们很可能与陌生人发生负面接触。新州州长安文先这个星期一在谈到可能的最低年龄限制时，讲给 UGB 电台听，16岁对我来讲听起来很合适。他说，事实上每个人都受够了，我们看到了社媒长期的影响，轻则在设备上浪费时间，重则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澳洲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 Headspace 2022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就显示，超过一半的青少年57%认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正在恶化，其中42%的人认为社交媒体是心理健康状况下降的主要原因。新州政府表示，这次社交媒体峰会将在10月召开， 届时政府将以高级官员、学者、政策制定者、家长、学生及社交媒体代表将共同探讨，以了解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支持青少年的安全和福祉，并将利用调查结果为任何监管和立法改革提供依据。这次社交媒体是新州政府为尽量减少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众多措施之一。去年10月，新州在所有公立学校实施了手机禁令，并拨款250万澳元的研究基金，用于调查过度使用屏幕时间、电子游戏和手机对青少年及其学习的影响。综合消息，澳洲联盟党将削减移民的目标锁定在雪梨和墨尔本的留学生群体，而非偏远地区。国家总领袖利托普罗德对媒体说，联盟党将重点关注在疫情后留学生人数大幅增加的八大名校，而不是偏远地区，因为偏远地区大学非常依赖留学生，保留他们这些资源是很重要的，我们会确保这一点。联盟党消息人士对澳洲人报说，联盟党会锁定雪梨和墨尔本的大学的留学生群体，而不是好像塔斯马尼亚大学这样位于偏远地区的高校。工党政府在预算中将在下财年将海外净移民削减至26万，永居移民配额减至 18.65 万，但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联盟党承诺，如果他们执政，会在头两年将永居移民配额减少到约14万人。工党则批评联盟党政策会影响经济和就业市场所需的技能人才储备。但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帕特森表示，工党不能自相矛盾，因为工党政府的计划从明年起将净移民人数减半至约26万人。为什么工党减少移民人数就没事，而自由党再减少一些移民人数就不行呢？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荒谬的论点。帕特森认为，工党政府和联盟党政府的削减移民计划都不会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我们仍然会引进大量人口，在我们的执政下会有14万永居移民。我们认为这个比工党一直以来的做法更具有可持续性。总理阿尔巴尼斯则表示，联盟党的计划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为没有细节，也没有成本核算。综合消息，获得第25届加拿大电影红狮奖、长纪录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的影片《怪有器官》将在6月5号、月19号分别在澳洲首都坎培拉、雪梨两城市上映。《怪有器官》由华裔导演张勇俊执导，整部电影从搜集资料、采访、拍摄、剪辑经历约6年时间。该片从13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加拿大电影红狮奖长篇纪录片类别6项提名，在2023年7月9号获得了长篇纪录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影片描述了20年前两位善良阳光的年轻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警察强制失踪，他们的家人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寻找他们的下落。在一个冰冷刺骨的世界中，是谁给予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什么令到凋零的生命重见光明？导演创意的运用镜头的多变运动，表现人物内心的细腻情感，音乐由曾获得艾美奖的电影音乐大师精心打造。张导演之前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本身生长在中国，对中国一直是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希望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但是罪恶发生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痛苦，这个痛苦应当被表现出来，被人们感受到，令人记住，只有这样才能令到它不再发生。我希望将中国过去20年来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将它真实的呈现出来，引发人们去思考。2024年2月7号，怪有器官在南澳洲议会大厦放映，吸引数十位主流人士前来观看，很多观众流泪看完了影片。活动主持者、南澳洲议会上议员芬兰克斯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在州议会大厦多功能会议厅放映影片《怪有器官》，他感到十分荣幸。他希望澳洲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行恶，不要沦为中共的杀人帮凶。据悉消息，在针对新州最危险的家庭暴力犯罪的为期四日的警方突击行动中，超过550人被指控。新州警方的 Amber Rock 危艾行动从5月15号持续到5月18号，涉及新州全州的每个警局同区。在行动中， 警方拘捕了554名罪犯，并提出了1070项控罪，其中226人曾因严重家庭暴力罪行被警方通缉。新州警察厅长卡特利说， Amarok 行动向家庭暴力的肇事者发出了强烈的讯息。他在20号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结果表明新州警方对家庭暴力有多重视，这种可恶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任何犯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都有可能遭到警方追捕。卡特利表示，去年新州警方接到的与家庭暴力有关的近15万个电话，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警方为解决这个问题所投入的时间和资源。新州警方打击家庭和伴侣暴力负责人副局长沙特尔说， Amarok 和 VI 行动的结果表明，警方致力于解决家庭暴力问题，逮捕罪犯。他说，新州的警察每天都会对家庭暴力事件做出反应，而 Amarok 的行动令到全州的警察能够对那些被记录为最严重的家庭暴力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突击搜查。虽然消息，新州政府已向数十万州公共部门雇员提出未来三年加薪 10.5%。 政府表示，此举给一线员工带来了确定性。新州政府5月20号表示，这一提议将惠及40万名员工，包括每年1000元的生活保障金，以及应对通货膨胀，并承诺以合作的方式进行谈判。新州工党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公共部门在生活成本压力下的招聘危机，出台了新的劳资关系法，以永久取消设置工资上限的权利。新州财长穆克希表示，这一薪酬提议将令到工资增长超过预期的生活成本上涨。他说，这个代表着工党在履行选举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即公平的支付包括医院和学校员工在内的基础行业员工的工资。莫克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是为了给新州辛勤工作的家庭带来确定性，他们将在三年内看到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公平的框架，可以为每个人带来更好的结果。新州劳资关系厅长科西斯表示，该提议是重建新州基础服务的一部分。他说，这一基本提议为新州的员工及其家庭建立了一个更公平的制度奠定了基础。据说，政府的加薪提议远远低于一些工会提出的工资要求，例如那些代表消防员和护士的工会。亚德莱德消息，在南澳一些地区接连有人报案发现假钞票后，南澳警方向商家及民众发出警告。南澳警方警告说，5月15号至17号期间，南澳 Riverland 地区两个不同的商家收到了两张50澳元的假钞。这些钞票被识别为假钞，因为它们略少，黄色更为明亮。警方敦促商家员工在收到现金时保持警惕，并花些时间予以鉴别。同时，警方鼓励怀疑接触到假钞的人拨打131444举报电话。有关如何鉴别假钞的更多讯息，请参与澳洲储备银行提供的咨询 https://bankloss.rba.au/counterfeit-citation/counterfeit-citation-guide/。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